个农夫都是种小麦的，但是因为他收成很不理想啊，所以呢他就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可以改善他的收成的然后他也付出了一些钱买了一些优良的种子来种新的品种的小麦，结果很理想啊，就他当年的那个收成就比从前呢增加了一倍，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周围的农夫呢知道这个情况了，就来向他请教就说你有什么秘诀能够收成这么多？但是这个农夫他就想起，哎，我不能够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我的秘密不让他们就是有好的收成那么我就不能够把麦子这样更贵的卖出去了，结果就不告诉他们。但是很奇怪呢，就是当年的收成是很高第二年的收成也是蛮不错，但是到了第三年第四年那个收成就慢慢的下降，而且是好快的下降。所以这个农夫就请了一个朋友来研究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个朋友花了一些时间观察之后，就发觉到原因就是原来小麦的发粉是用蜂蜜传播的，所以他既然周围的农夫都是那些不好的麦子的种类，所以呢拿着发粉传过来的时候把它优良的种子都中和了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自私的时间有时候因为损害了整体的利益，结果了自己也受到亏损。有另外的例子，在商业的协会里边我们发觉到也有很多的例子好像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电子界的巨人叫 Sony 他是那个科技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在日本很出名的，但是呢过去的30多年里边他们发展了很多高指数的数值的科技，但是其中有几个重要的项目他们不愿意开放那个平台给人分享他们的科技给人研发这个科技。结果我们发觉到了他的项目就不受那些发展商那些制造商都不流行，结果因为只有他一家其他的都不做，结果造成他好大的亏损因为不流行了那些项目。所以今天我希望在以爱建无家这个我们教会的主题，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念到的我另外有羊我们来看一看从约翰福音第10章11到18节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特别是我们不要自私自利方面去给我们有一些提醒。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耶稣提醒我们就是好牧人的一些缺点我相信在这里的形容是叫每一个传道人我们教会的做领袖的带领的就是很惭愧的一段经文包括我自己很惭愧，因为11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弟兄姊妹，你见过有几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领导为他的羊舍命呢？这是令我们很惭愧的一段圣经有些人为他的信仰舍命，但是为羊舍命的不多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殉道者，他叫 Polycarp， 是波尔贾他是当时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边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要写信给七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叫士美拿他是那里的一个主教。当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受到 骑士的时候，受到罗马政府迫害的时候，兵丁就来要抓这个基督徒，然后他们要最主要还是抓这个主教因为他是教会的头头。当时呢，这个波吕贾呢，他就听他的会友的劝告，要躲起来，因为他的会友告诉我们被抓不重要，你不能够被抓，因为你是我们的带领带头的羊所以呢你一定要躲避。所以呢，他起初的时候就是东躲西躲的就逃跑。但是呢，后来很奇怪的，无论他逃到那里去，那是罗马政府的兵丁都能够跟踪他，所以呢，他就认定是上帝的旨意要他殉道了，所以他就不再逃跑。结果兵丁抓住他，审判的官就对他说，他那个时候是年纪很大了，就是看你这样的年纪，我也不忍心听到你看到你怎样受害，所以很简单，你做一件事我就释放你你只要借助王帝的命的名就咒骂耶稣，我就把你放走。但是波吕贾他就说，这个是我不可能做的，我这么多年来上帝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咒住他呢？所以结果呢，就被审判要火刑结果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就被消息了。这个波吕贾的事，他的勇气就感动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呢就以后就不怕殉道了。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殉道者，其实他是为自己的信仰殉道，他还不是为羊舍命。但是在解经教呢，在这里为我们安慰我们这些感受到很惭愧的传道人，就安慰我们说，从圣经解经的角度来看，解一段圣经的舍命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一个表达，是他为羊舍命。世界上边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要求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是舍命这一件事，是自寻烦恼。要求别人做到，就是我的牧羊人为我要舍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所以解经教呢，就安慰我们这些传道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最主要的，在这里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觉得他的传道人他的牧者没有为他舍命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这失望。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好的牧人，他确确实实的是为我们舍命了。这就是这一段圣经主要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成为我们牧者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条命为一个人死了就不能够为第二个人写出来，所以呢，主要这里给我们应用的就是牺牲的精神。我们愿意为牧养的羊，我们牺牲的榜样，睡眠可能小一点，收入可能小一点我们是牺牲能够为羊去付出。然后这一段经文也提到，一个好牧人除了舍命之外，就是他不怕危险，他不怕危险他愿意去抵抗那个伤害羊群的狼。经过上千年的畜牧业的驯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家里边的羊，家羊已经成为纯良的一些动物，它们就没有锋利的牙，没有锋利的爪所以它不能够保护自己，很容易就成为狼的一些食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地方不但有狼，也有狮子我们还记得大卫他要出去打那个哥利亚这个巨人 啊，然后扫罗当时的王帝说，你看那么年轻，你打不过他，他生来就做战士的，你是牧羊的，你打不过他。大卫为了要说服啊扫罗，他说，你的仆人啊，不要小看我看羊，我看羊的时候来了一头狮子，我就把他打死，所以让我出去吧。啊，从前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啊，不但有狼啊，更有狮子，保护那个羊群的责任就落在啊牧羊人的身上。如果是大群的羊啊，可能有几个牧羊人啊就可以联手的啊抵抗，但是小群的羊，30头羊、40头羊，小群的啊，通常就只有一个牧人，一个牧人带领。他就要单独的去抵抗啊狼。我们知道狼是成群的出没的，不是一头的，所以叫狼群啊。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真是很危险。牧羊人的工作真是很危险。这个牧羊人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且他是有爱羊的心，对羊有感情，他才愿意去保护这个狼羊群。然后在13节和14节，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记住的形容好牧人，应该是除了舍命，除了是不怕危险，他是顾念那些羊和认识那些羊。有人就留意到这里希腊文有两个形容好。Good 啊，英文是 good 啊，希腊文有两个形容的啊。第一个呢，就形容好是效果的好，技巧的好，好像一个水喉匠啊，他做的功夫好快，就为你修理了你家里边的水的问题啊，这技巧好，果效好。但是第二个希腊文的形容好呢，就是心里边好，他的心地很好，他的本质很好。在这里呢，大概大家都猜到了，这里是用第二个，就是形容好牧人，他的心里边很好，他的本质是很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去侍奉教会，我们是牧羊弟兄姊妹。不单是靠能力，也不是单靠技巧，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牧羊人的好牧人的重点不是技巧高，的心理好。再者你还提到要认识那个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农场中工作过没有，我们的前辈可能下放的时候去过农场但是现在年轻的大概对农场的都不太认识如果我们认识羊呢，我们都知道羊有可爱的外表，有可爱的地方，但是呢也是不太可爱的一些特点。我记得30多年前我念神学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主任牧师是老牧师冯雅格牧师，他就对我说，德修我们教会有大学生团契，有在职的青年的团契但是没有中学生团契你是神学生你试试去为我们教会开一个中学生的团契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愿意，不施教我就去所以呢就开了一个，带住几个弟兄姊妹就开了一个中学生的一个团契，然后替他们办一个退休会在有一次我还记得在一个退休会里边，那个退休的营地有一个小农场不是很大几头猪几头羊几头牛羊那个负责人呢有一天下午就是说，哎，请来你们来参观我们的农场。那是中学生说，哎，不愿意，他们情愿他们自己还但是呢，那个负责人说，来吧来吧，我有一些东西是要给你们学习一下的我们就去呢去看他们的羊栏。 然后我们靠近那个地方的时候就闻到一很臭啊，所以那些中学生啊，我们不要去了，已经讲过不要去了，怎么臭，投诉了。然后这个负责人就是说，来吧来吧来看。然后到了看着他有几头的羊，那个我们就发觉到羊原来不是很可爱啊，因为呢他们很顽固的，他们看看那个主人能赶他们去，他们虽然不是猛兽，但是他们的就是很顽固，他们不去的不去，要跪下来不跪下来就不跪下来，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然后呢我们也闻到，已经知道了，闻到它的臭味不好闻。然后呢还有他们是蛮固味的啊，我们知道猫啊，它能够清洁，人见到猫它自己清洁自己的皮毛，那就羊从来不回，如果你认识羊从来不回，他们踏过什么走过什么肮脏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啊，如果没有人替他们清洗，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负责人就用这个实物教材就告诉我们，你看羊其实不太可爱，但是耶稣基督愿意为羊舍命，你看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爱我们啊。所以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羊和不能够接受羊不可爱的方面，他不应该做牧羊人。那这一个给我做神学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我们知道羊是有可爱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也有不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认识羊，无论是可爱不可爱，我们才有资格做一个牧羊人。耶稣基督对羊是深深的了解，但是他还愿意舍命为羊舍命。就好像十八节我们刚才念的，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出来的。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不是这样自己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走他的生命，是他自己写出来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Saving Private Ryan， 中文的翻译可能就是请救一等兵韦恩啊，这个人啊，这一个电影很出名，它是1998年它是上演的啊，然后1999年呢，在奥斯卡颁奖礼中，他就得到了5个大奖，包括最佳的导演奖。这个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就讲到有一个母亲，有四个儿子都参加美国的军队，但是很不幸，其中有3个。都阵亡了，就是死掉了打仗的时候。然后他们死掉的消息同一天就达到那个母亲的耳朵里边，所以他是很难过。这一件事呢就传到当时的统帅马瑟以将军马索他的将军知道了，他就觉得这个不好。那最后他的一个儿子不能够都死啊，于是呢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就吩咐一个当时的特种部队叫 Rangers 陆军的那个精锐的部队的一个上尉军官带住6个那个特种部队的士兵去当时的诺曼底因为当时呢这联军就登陆诺曼底就找这个韦恩出来，就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了将军吩咐你要回家看你的妈妈。他们到了战场的时候很难找，因为当时呢那个兵派到什么地方，连那个官带领他们的官也不知道，你问他我不知道，你去问问其他人。所以那个上尉军官就找找找 好辛苦，终于被他找到了，就把他的三个兄弟已经阵亡的消息告诉他。他说很难过，然后他就说，我虽然失去了三个兄弟，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兄弟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当兵的其他人。他说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了，我不回去，我要打完这一场仗我才能够回去。这个军官对他没有法子，没有办法，于是就说好，那么我和我的部下和你一同打一场仗，然后打完了我们带你一同回去。但是很可惜，这是一场很难打的仗，结果呢来拯救他的兵大部分都死亡了，然后这个军官他就也是重伤，也是很快的死亡。但是在临死之前呢，他就对这个韦恩在他的耳边说了两个字，他说 earn this， 就是然后重复一次 earn it，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赚取我们的拯救。你看我们这么多辛苦，几个兵包括你的军官都为你送命了，所以呢你平安回去，你要好好做人，然后呢就是赢得我们为你的牺牲。那这一套电影呢就很感动，很多人都感动，就是看到美国的就是这个口号，美军的口号 No one is left behind， 就是说我们不留下一个兄弟在战场上边，哪怕牺牲五个人的生命都要救一个在战场上面的人回来。所以很多人都很感动。但是有一个牧师，他从前是 Ranger， 他是一个精锐部队的，他看了这个电影，他说这一个就是败笔之作一套很好的电影，最后两个字是败笔之作。他说我们的 Ranger的作用力不是 earn it， 不是说你要赚取我为你的牺牲，我们的口号他说是这是我们自愿的。那我上网看一看，果然是这样， Ranger 他们的口号是这是他们自愿的，这是说是他们自愿出来的，付出生命保护其他的人是他们自愿的，不附带条件。所以呢当他说你要赚取我们的拯救的时间，他说这是错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在十八节的意思，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付出我的生命是自愿的，我不付出来没有人能够拿走，但是我付出的时候不带条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然后在形容了好牧人之后，耶稣就形容不好的牧人，耶稣就称他们为雇工。雇工呢就是打工的意思，而羊不是他自己的，所以遇到狼群来了他就跑了，为什么用我的命要保护不是我的羊所以呢他就逃跑了，不爱是他的管的羊。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的雇工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应该是当代的一些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他们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其实呢为了个人的利益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厚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在宗教气氛很浓厚的环境里边呢，当宗教的领袖呢果然是可以得到地位的，果然是得到权力的，果然可以得到钱的所以呢耶稣就是说那些雇工就是他们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提高，他们不是注重羊群的提高，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高。 那这一点呢，对我们今天的牧者，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教会的带领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牧人啊，还是一个牧工啊？在教会历史里边，罗马帝国他们逼害基督徒大概有200多年的时候，把他们送到斗兽场啊，他们烧死他们啊，这样。但是呢，很奇怪，历史是很奇怪的。一个人的观念改变，有时候就改变历史。罗马政府帝国对基督徒态度的改变，就发生在主后313年。当时呢，有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一个皇帝，他因为在梦里边他说你凭住十字架，你就可以得胜。当时呢，他就和其他的地方的势力在斗争要争取那个最高的领导权。结果呢，他就把十字架涂在他的士兵的盾牌的前面，果然一个一场硬仗他打赢了。所以呢，他就说耶稣基督是原来是真的。所以呢，他宣布在313年在米兰，意大利的米兰，这个地方就宣布，从此以后基督教是合法的信仰。合法的意思就是受法律保护的。从前呢，基督教叫 outlaw， 我们有一个英文 outlaw， 就是 outside of the law 的意思，在法律保障之外。所以罗马政府从前的政策，是基督教不受法律的保障，什么暴动的人要杀基督徒不管因为他不受法律的保障，他是不是我们承认的信仰。但是从那一次开始呢，康斯坦丁就说这是合法的，我们以后要保护他，就为被破坏的礼拜堂重修然后捐钱给教会发展他的事业。然后几十年之后，到主后380年，有一个皇帝叫提亚多修，他就出来宣布现在基督教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唯一的宗教就是我们的国教结果呢，我们发觉到从此以后，教会的领袖，尤其是当时的主教，有被追杀到成为有地位的人，有被逼害成为受国家抬举的人受尊重的人。然后在以后的历史学家就讨论了1000多年，究竟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成为国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好的就是基督教有自由传教了以后，但是不好的事就是产生了很多雇工，那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多不是好牧人，他们是雇工在今天我们知道美国没有同样的优待了但是侍奉的人还是有时候还是受到相当的尊重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我们侍奉是为自己的动机呢，还是真的是一个牧人的心我们不要成为雇工。有些人他就说成为雇工当然有时候是自己不对的动机但是有时候是被动的，我是被动成为雇工的。过去有一些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就来向我所谓请教了或者是因为我牧会20多30年了，所以就说陈牧师可以请教一下吗？然后其实他们是吐苦水他们就说我现在是雇工因为我们教会长老就定了一切执事就定了一切，我没有领到的自由，我只有执行的自由我是被动成为雇工我听到的时候就安慰他们，他们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是可能有一点的反映的事实。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也要坦白的知道，是不是由于传道人主观观念的一个偏差，太敏感了。但是如果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根据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好牧人的一个形容，我们看到没有一项说是领道权或者是东家权，谁来东家权，没有。他提到的就是舍命，不怕危险，顾念羊，认识羊。虽然没有当家权，也可以做一个好的牧人，这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自己，你看自己是一个雇工了，还是看自己是主的大牧人底下的一个小牧人。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关于英国御林军他的一些纪录片。英国的御林军给人一般的印象就是像在白金汉宫出殿就是英女王住的地方那个夏天的穿着山红色的军装就是厚厚的然后冬天呢他们就穿上灰色的外衣，无论冬天有多么冷，无论夏天有多么热，他们都站在这里一动也不动，然后头上戴着一个你看到这发梢的有高的黑黑的帽子然后我也怀疑他看到前边整个遮住他的眼睛可能看不到还好，因为看到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很多旅游游客呢就在他的面前扮鬼脸引他动这样在他的旁边呢好像要和他交上这样。所以呢，一般人对他的了解，对那些御林军的了解，就是他们是换具兵，他们是不仅用的不是打仗的战士，他们是站在哪里给人看的。但是这一套的纪录片给我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原来这些站在那里的他们叫 Grenadier Guard， 他们是真是战士来的我们知道在军部队里面呢，步兵是体能要求最高的，因为在士兵里面呢，有运输兵，有厨房弄饭的也是兵有做文件的记录的也是兵但是步兵的要求是最高的，体能是最高的，因为他们的打仗的时候就在露天就要睡觉了，然后呢再背住沉重的背包要冲锋然后一个礼拜不洗澡然后呢还要做很多在沙漠里边，在雪地里边都是要打仗的。原来这些御林军他们的要求的资格比步兵更高，他们受训的时间比步兵更强，他们是真的战士。当他们战光刚的那个工作完成了，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完成之后，他们大多数就被调到战场上边，这是实战的一些战士。所以呢，在这个片里边呢，给我看到人家看你自己是怎么样不是最重要，因为看那些是换具兵，你笑他不是最重要，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英国军队里边精锐的战士，这个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家怎么样看你不是最重要，你对自己的侍奉的理解是才是最重要。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方面呢就是好的牧人不怕危险，第三方面呢就是说牧羊人也关心另外的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另外的羊。在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解圈里的， 基督教同意耶稣基督讲道，其实另外的人呢，就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犹太人，包括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外邦人，他们都是好牧人舍命和关顾的对象，牧人要去找他们。那么耶稣基督其他的门徒，就是其他的羊，也要接纳他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奇怪，上帝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呢？我相信那个原因就是，上帝拣选一个人不是很多，国家很小的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就是要表现出当人就是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长处的时候，还可以彰显出神的慈爱神的那个能力。所以呢，就上帝呢就是愿意用一个小小的民族来向世界宣布一个国家以上帝耶和华为他的神的是有福的。在旧约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就用他们经历过神慈爱的那个经历，就向其他的人民去分享出去，就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出去。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地方就是把上帝据为己有。他们说我们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其他的外邦人是猪是狗这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看，我们是上帝的。所以呢就他们独占上帝的恩典，结果他们失败了。当我们今天我们是得到福音，我们是新约时代的真以色列民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把福音据为己有我们应该将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上帝就要兴起像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好像保罗一样，就去把福音传到世界上面。我们这些其实是所有所谓的外邦人现在也可以信主了。所以我们教会我们需要关心另外的羊，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差传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传福音和做差传的代价蛮高的，用的钱也是蛮多的，尤其是差传。我们知道我们每年我们教会有32万是用在差传的工作上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这30多万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不需要再要不要多请一个同工，哎呀不够钱了，或者是要维修保养的什么地方，今年不够钱，明年才做吧，或者是我们要加一些设备，音响的系统已经很旧了，我们要增加一个，今年没有钱，我们明年吧。如果我们有32万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些都是不是问题。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另外有羊，所以我们没有内向，我们支持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支持，现在只支持30多个单位，其中很多单位都是夫妇，所以我们其实是支持了50多个宣教士我们看这些宣教士，他们把他的职业献上了，他们中间有些医生，有些工程师，他们献上了，他们把青春献上了，他们最赚钱的20-30年就做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有很多女的宣教士，他们把婚姻也献上了，他们在本地找不到对象，在那个宣教的地方更难找不到对象，他们说这个我已经白想了。他们在寻找耶稣基督另外的羊， 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他们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差传感谢主，我们教会每年我们都支持差传的工作。然后借这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另外的羊虽然与原版的羊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牧羊人的心意是他们要他们合成一群啊。第十六节，我必须请注意，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弟兄姊妹，我很想将这一段的经文应用在其他的教会上边，特别是本区的其他的华人教会上边。根据近年的最近的统计，美国大概有30万家基督教会，就是不计那些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但是基督教会有30万家。其实也是很合理的啊。美国有3亿多的人口，30万家就是1000个人平均才有一家教会。但是那个统计都告诉我们，其中只有1/10人数在350以上，这是说有9%都是350人以下的。不单是这样，有超过一半的教会他们的聚会的人数在100人以上，有这是30人，有这是50个人，就是小教会占大多数。大型的教会几乎全都是集中在大城市的附近，在大城市的哪边或者是大城市外面的周围的一些地方。就好像你看到总统选举的时候，你就看到蓝色和红色的比较，蓝色的主要就是在沿海的主要的城市或者中部的主要的城市，但是其他都是红的一片，就是人口不多的广大的地区，就是红的一片。同样的一个，虽然这个统计数目不是关于华人的，但是我相信的华人教会的实质的情况也是差不多。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小教会就是服侍了美国广大的地区，很多小教会，他们尤其是中国人的教会，他们在中部在内陆的地方人口不多，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大教会，因为华人的数目不多，永远是一个小教会。但是他们在哪个岗位里面守住那个岗位，在就是为人口很少的地方还是有一个华人教会，难道我们不应该支持他们吗？然后很多大学城的教会，他们可能有1-2百人，但是每一年呢，有1/3人的学生都毕业跑了，然后每年又有新同学来，每年都举办迎新会，每年都训练他们，3年之后4年之后又跑了。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对我说，哎呀，我的教会就是为人做嫁衣裳，就是说总是然后就把这些训练好的学生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就加入大城市的教会。他们守住重要的大学城，难道不是我们帮忙他们的对象吗？然后有一些小教会就是在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有些小教会没有儿童工作，没有青少年的工作，但是他们还是每个礼拜都是开门，都是敬拜，就是帮助一些不适应大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有一些不能够适应大教会，他们进到大教会就很紧张，他们喜欢小的教会，一个像家的教会。他们在这些不容易的环境维持一个教会服侍那些弟兄姊妹，难道不是我们帮忙的对象吗？但愿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讲到的， 另外的羊，他们不是我们竞争的对象，他们是同一个大牧人下边的羊。所以我虽然在我们教会工作已经相当的多了，但是我仍然是有能力的时候也是去帮助其本区的一些小的华人教会。有一个教会他说我们要请一个牧师，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资格去和这个牧师面谈的时候去问他讨论那个神学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个资格。陈牧师可以来帮帮忙吗？我说可以可以。所以呢就帮助他们和这个来应聘的同工和他谈谈他的神学的思想，然后就向他的执事会报告就是说他是纯正的信仰这样。要花蛮多的时间，但是但愿我们真是看到耶稣基督说我另外有羊。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很广，神的国度里边要做的工作很多，在不是靠大城市里边一两家大的教会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我们国语堂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加起来啊，我们教会整体来讲我们有1200多人，我们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但是也不是靠我们一两个大的教会可以完成本区的这么多的一些工作，我们需要其他的教会也是要兴旺起来才能够完成主的使命。我们起码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不是我们竞争的对象，是我们代祷的对象。开放我们的活动给他们，我们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们的唐人街的粤语的主日学的开放给唐人街其他两家的华人教会他们来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他们的牧师说我们没有能力办主日学我们是小教会可以来你们教会吗？我说可以可以他们就来了。我们开放我们的活动给他们，我们支援他们所办的活动，甚至我们分享一些资源给他们。有一次在麻州的中部有一个教会，他们买了一个地，他们要建堂，他们就发信给本区的教会，就是欢迎我们奉献，结果回应的不多。但是我们感谢主，华人布道会我们拆存的基金里边就拨了一笔很小的钱，不是很多，就是帮助他们建堂。我们自己也建堂了，但是看到他们我们也支持，感谢主。他们也看到钱不多，但是对他们的勉励是很大。但愿我们看到这是主另外的羊，也是我们合成一群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牧人好牧人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够学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也很难做到喂养舍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牧者果然是已经完成了喂养舍命。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你另外的羊因为我们都是大牧人底下的同一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